216集。
虚竹与昊天部众女一行人径向西行，走了五日，途中遇到了诸天部的少祭。于婆婆发出讯号，那少祭回去报信。不久，诸天部诸女飞祭到来，一色都是紫衫，先向童老遗体哭拜，然后参见新主人。诸天部的首领姓石，30来岁年纪，虚竹便叫他石嫂。他生怕众女起疑，言辞间便不敢客气，只淡淡地安慰了几句，说他们途中辛苦。众女大喜，一齐拜谢。虚竹不敢再提什么大家平辈称呼之言，只说不喜欢听人叫他尊主，叫声主人也就是了。众女躬身领尊。如此连日西行，昊天部诸天部派出去的联络游记将赤天、阳天、玄天、幽天、成天五部众女都召了来，只有鸾天部在极西之处搜寻童老，未得音讯。灵鹫宫中并无一个男子，虚竹处身数百名女子之间，大感尴尬。好在呢，众女对他十分的恭敬，若非虚竹出口相问，谁也不敢向他多说一句话，这倒使他免去了许多为难。这一日正赶路之间，突然一名绿衣女子飞骑奔回，是阳天部在前探路的少祭，摇动绿旗示意前途出现了变故。他奔到本部首领之前急于禀告。阳天部的首领是个20来岁的姑娘，名叫福敏仪。听罢禀报，立即纵下骆驼快步走到虚竹身前，说道：启禀主人，属下少祭探得，本宫就属36洞72岛一众奴才，趁着老尊主有难，居然大胆作反，正在攻打本峰。君天部严守上峰道路，一众妖人无法得逞，只是君天部派下风来求救的姐妹，却给众妖人伤了。众洞主、岛主起事造反之事，虚竹早就知道。本来猜想他们既然捉拿不到童老，不平道人命丧棘手，乌老大重伤之后生死未卜，量来知难而退，已经各自散了。不料事隔4月仍是聚集在一起，而且还去攻打缥缈峰。他自幼生长于少林寺中，从来不出山门，诸般人情世故是半分不通，遇见这件大事，当真不知如何应付才是。沉吟道：这个。只听得马蹄声响，又有2乘马奔来，前面的是阳天部另一少祭，后面马背上横卧着一个黄衫女子，满身是血，左臂也给人斩断了。福敏仪神色悲愤，说道：主人，这是君天部的副首领程姐姐，只怕性命难保了。那姓程的女子已经晕了过去，众女连忙替她止血施救，眼见她气息微弱，命在顷刻。虚竹见了那女子的伤势，想起聪辩先生苏星河曾经教过她这门治伤之法，当即催驼近前，左手中指连弹已经封闭了那女子断臂处的穴道，血流立止。第6次弹指时，使的是童老所教的一招星丸跳掷，一股北冥真气射入那女子臂根的中府穴中。那女子啊的一声大叫醒了，转来叫道：众姐姐，
快，快，快去缥缈峰接应，咱们挡不住了。
虚竹使着凌空弹指之法，倒不是故意炫耀神迹，只因对方是个花信年华的女子。虚竹虽然已经不是和尚，仍谨守佛门子弟远避妇女的戒律，不敢伸手和人家的身子相触，不料数弹之下应验如神。他此刻身及童老、无崖子、李秋水、逍遥派三大名家的内力，实已非同小可呀。诸部群女遵从童老之命，奉虚竹为新主人。然而见他年纪既轻，言行又有点呆头呆脑、傻里傻气，内心实不如何敬服。何况灵鹫宫中诸女十之八九是吃过男人大亏的，不是为男人始乱终弃，便是给仇家害的家破人亡。在童老乖戾阴狠的脾气熏陶之下，一向视男人有如毒蛇猛兽，此刻见虚竹一出手便是灵鹫宫本门的功夫，功力之纯似乎竟还在老尊主之上。众女震惊之余齐声欢呼，不约而同地拜伏在地。虚竹惊道：这是干嘛呀？快请起，请起。有人向那姓程的女子告知，尊主已然先去，这位青年既是尊主的恩人，又是他的传人，乃本宫新主。那女子名叫程清霜，挣扎着下马，对虚竹跪拜参见，说道：
谢尊主救命之恩，请尊主相救，封上众姐妹，大伙儿只撑四月，寡不敌众，实在已经是危急万分。
说了几句话，伏在地上，连头也抬不起来了。虚竹急道：“
十嫂，你快扶他起来。于婆婆，你想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于婆和这位新主人同行了十来日，知道他忠厚老实，不通事务，便说：
启禀主人，此去缥缈峰尚有两日行程，最好请主人命奴婢率领本部立即赶去应援救急，主人随后率众而来，主人大驾一到，众妖人自然瓦解冰消，不足为患。
虚竹点了点头，但觉得好像还是有点不妥，一时未置可否。于婆向福敏仪说：
福妹子，主人出显身手，震慑群妖，这身上的法衣似乎未足以壮观瞻，你的针线女功乃本宫第一，便给主人赶制一袭法衣吧。
福敏仪说：
正是，妹子也正这么想呢。
虚竹一怔，心想在这紧急档口怎么做起衣服来了，当真是妇人之见。众女目光都望着虚竹，等他下令。虚竹一低头，见到自己身上那件僧袍是破烂肮脏，四个月不洗，自己都觉得奇臭难当。他自幼受师父教导，需时时念着五蕴皆空，不可贪爱衣食，因此对此事全未着心在意。此刻经余婆一提，又见到属下众女衣饰华丽，不由得甚感惭愧。何况自己已经不是和尚了，还是穿着僧衣，大有不伦不类之感。 其实众女既然已经奉他为主，哪里还会笑他衣衫的美丑呢？个人群相注目，也绝不是看他的服色。但虚竹自惭形秽，神色扭捏。余婆等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
主人，奴婢这就先行，如何呀？”
虚竹说：“嗯，咱们一块儿去吧，救人要紧。我这件衣服实在太脏，待会儿我去洗洗，不要让你们闻着太臭。”
一催骆驼，当先奔了出去。众女涤慨同仇，催动坐骑跟着疾驰。这骆驼最有长劲儿，快跑之时急于奔马，众人直奔出数十里，这才找地方休息，生火做饭。余婆指着西北角上云雾之中的一个山峰，向虚竹说：“
主人啊，这便是缥缈峰了。这山峰终年云峰雾锁，远远望去若有若无，因此叫做缥缈峰。”
虚竹说：“看来还挺远的呢，咱们早到一刻好一刻，大家伙成夜赶路吧。”
众女都应道：“
是，多谢主人关怀君天部奴婢。”
用过饭之后，骑上骆驼又行。疾驰之下，途中倒闭了不少骆驼，到得缥缈峰脚下时，已经是第二日黎明。福敏仪双手捧着一团五彩斑斓的雾饰，走到虚竹面前，躬身说道：“
奴婢功夫粗陋，请主人赏穿。”
虚竹奇道：“
那是什么？”
接过来抖开一看，却是一件长袍，乃以一条条锦缎缝缀而成。红黄青紫绿黑各色锦缎条纹相间，华贵之中俱见雅致。原来福敏仪在众女的斗篷上割下布料，替虚竹缝了一件袍子。虚竹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
哎呀，福姑娘当真不愧为针线之神呐、啊！在骆驼疾驰之际，居然做成了这样一件美服。”
当即除下僧衣，将长袍披在身上，长短宽窄无不合身，袖口衣领之处更镶以灰色貂皮，那也是从众女皮裘上割下来的。虚竹相貌虽丑，这件华贵的袍子一上身，登时大显精神，众人尽皆喝彩。虚竹神色扭捏，手足无措。这时众人已经来到了上山的路口，程清霜在途中已向众女说知，他下峰之时敌人已经攻上了断魂崖，缥缈峰的十八天险已经失去了十一，君天部群女死伤过半，情势万分凶险。虚竹见峰下静悄悄的，没有半个人影，一片皑皑积雪之间蒙着青青小草，若非事先得知，哪里想得到这一片宁静之中蕴藏着无穷杀机。众女忧形于色，挂念诸天部诸姐妹的安危。十嫂拔刀在手，大声说：“
缥缈九天之中，八天部下风只留一步留守，贼子乘虚而来，无耻之极，主人请你下令，大伙冲上峰去和群贼一决死战。”
那神情甚是激昂。余婆却说：“
世家妹子切莫性急，敌人势大，君天部全仗着峰上十八处天险，这才支持了这许多时日，咱们现在是在峰下， 敌人反客为主，反而占了居高临下之势啊。
石嫂说：“依你说，却又如何呀？”
余婆说：“咱们还是不动声色，悄悄的上风，叫敌人呢、越晚知道越好。”
虚竹说：“嗯，余婆之言不错。”
他既这样说了，当然谁也没有一言了。八部分列队伍，悄无声息的上山。这一上峰，个人轻功强弱立时便显了出来。
虚竹见那余婆、石嫂、福敏仪等几个首领虽是女流之辈，足下着实快捷，心想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，
师伯的部署甚是了得呀。
一处处天险走将过去，但见每一处都有断刀、折剑、削树、碎石的痕迹，可以想见敌人通过之时曾经过一场场残酷的战斗。过断魂崖，失足沿百丈涧来到接天桥的时候，只见两片峭壁之间的一条铁索桥已被人用宝刀砍成两截，两处峭壁相距击打五丈，势难飞渡。群女相顾骇然，
君想，难道君天部的众姐妹都寻难了吗？
众女可都知道，这接天桥是连接百丈涧和仙愁门两处天险之间的必经要道，虽说是桥，其实就是一根铁链子，横跨两边峭壁，下临乱石嶙峋的深谷。来到灵鹫宫之人，自然个个武功高超，踏索而过，原非难事。这一次程清霜下风的时候，敌人还只攻到断魂崖，距离接天桥还远着呢。但是君天部早已有备，派人守御铁链，一等敌人攻到，便即开了铁链中间的铁锁，铁链分为两截。这五丈阔的深谷，说宽不宽，但是要一跃而过，却也非世间任何轻功所能。这时众女见那铁链为利刃所断，多半敌人陡然攻到，君天部诸女竟然来不及开锁断链。
石嫂将柳叶刀挥的是呼呼风响，叫道：“
余婆婆，快想个法子，怎生过去才好啊？”
余婆婆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过去，那倒不大容易呀。”
一言未毕，忽听得对面山背后传来啊啊两声惨呼，乃女子声音。群女热血上涌，均知是君天部的姐妹遭了敌人毒手，恨不得插翅飞将过去和敌人决一死战。可是尽管叽叽喳喳的大声叫骂，却无法飞渡天险。虚竹眼望深谷，也是束手无策，眼见到众女焦急的模样，心想
他们都叫我主人，遇上了难题，我这主人却是一筹莫展，那成什么话呀？
经中言道：或有来求手足耳鼻头目血肉骨髓身份，菩萨摩诃萨见来求者，悉能一切欢喜施予。
菩萨六度第一便是布施，我又怕什么了？
于是脱下福敏仪所缝的那件袍子，说道：“
石嫂，请借兵刃一用。”
石嫂说了声是，倒转柳叶刀，躬身将刀柄递过。
虚竹接刀在手， 北冥真气运到了刃锋之上，手腕微抖之间，唰的一声轻响，已经将扣在峭壁石洞中的半截铁链斩了下来。那柳叶刀又薄又细，只不过锋利而已，也不是什么宝刀，但经虚竹真气灌注，切铁链如斩竹木。这段铁链留在此岸的约有两丈二三尺，虚竹抓住铁链，将刀还给了石嫂，提气一跃，便向对岸纵了过去。群女齐声惊呼啊，于婆婆、石嫂、福敏仪等都叫主人不可冒险呐。一片呼叫声中，虚竹已身临峡谷，他体内真气滚转，轻飘飘地向前飞行。突然间真气一着，身子下跌，当即挥出铁链卷住了对岸垂下的断链，便这么一借力，身子沉而复起，落到了对岸。他转过身来说道，大家且歇一歇，我去探探。渔婆等又惊又佩又是感激，祈祷主人小心。虚竹向传来惨呼声的山后奔去，走过一条石弄堂也似的窄道，只见两女尸横在地，身手分离，鲜血兀自从井口冒出。虚竹双手合十说道，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对着两具尸体匆匆忙忙地念了一遍往生咒，顺着小径向峰顶快步而行。越走越高，身周白雾越来越浓，不到一个时辰便已经到了缥缈峰绝顶。云雾之中放眼都是松树，却听不到一点人声，心下沉吟，难道君天部诸女都给杀光了吗？当真作孽呀！摘了几枚松球放在怀里，心道：这松球打出去会打死人的，我出手千万可要轻一些，只能将敌人吓走，不可杀人。只见地上是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大道，每块青石都是长约八尺，宽约三尺，甚是整齐。要铺成这样的大道，工程浩大之极，似非童老手下诸女所能。这青石大道约有二里来长，石道近处一座巨大的石堡巍然耸立，堡门左右各有一头石雕的猛鹫，高达三丈有余，尖喙巨爪，神俊非凡。堡门半掩，四下里仍是一人也无。